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4篇，国度的赏赐与国度赏赐的比喻。马太福音19章1至22节有国度的要求，19章23至30节有国度的赏赐。马太20章1至16节是国度赏赐的比喻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国度的赏赐和国度赏赐的比喻。第一个大点，我们要来看财主不可能进国度。23、24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诸天的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23节用诸天的国，24节却用神的国。在主说这话的时候，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，但神的国已经在那里，因此主用神的国这词。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，这话指明我们凭着天然的生命不可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下面我们看，在神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25节那里说到，门徒听见了就极其惊讶，说这样谁能得救。门徒和今天多数的基督徒一样，把得救与进诸天的国混为一谈。主对着青年人所说的话是关于进诸天的国，门徒却以为是说到得救。他们对得救的观念相当天然繁琐，并没有领会主对进诸天之国的启示。在26节，主对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凭着人的生命不能进诸天的国，但凭着神的生命却能。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过国度的生活。我们凭着基督就能履行国度的要求，他加给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凡事都能做。第三个大点，我们来看国度的赏赐。在27节，彼得对主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，这样我们将来要得什么？彼得似乎说，不论进国度有多难，我们却像骆驼一样已经穿过针的眼儿。我们既已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，我们将来要得着什么呢？彼得的观念相当商业化，主就像平常一样清楚明确地回答了他。首先我们来看，在今世得着百倍。国度的赏赐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在今世，第二部分在来世。国度赏赐的第一部分主要的是与物质的事物和天然的事物有关。我们若是为着国度或为着主的名撇下这一切事物，主会赏赐我们百倍。在29节，主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且要承受永远的生命。得着百倍的房屋田地亲族是在今世得着赏赐，这是指今天享受主里的弟兄姊妹，连带也享受他们的所有。我能做见证，我已经撇下了一切跟从主，包括撇下我的亲人。我在地方召会之外几乎没有朋友，但我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母亲。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都有许多的母亲弟兄姊妹。从某种意义说，在召会生活里的人爱我胜于我的亲人，这就是赏赐。我们需要相信主的应许，我们若将一切撇在背后跟从他，我们甚至在今世就要得着赏赐。第二个点来看，我们在来世承受永远的生命。在29节，主也提到承受永远的生命。承受永远的生命 乃是在来世诸天之国的实现里得着神圣生命，比在今世更丰满的享受为赏赐。在国度的实现里，我们将与主耶稣一同有份于千年国里永远生命的享受，这要大于我们在今世所得着国度赏赐的第一面。同时我们看，在复兴的时候还要与基督同作王。在28节主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跟从过我的人，在复兴的时候，当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复兴的时候是指主再来以后要来国度时代的复兴。在要来的国度里，得胜者要坐在宝座上治理全地。头12位使徒包括彼得在内要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，而其他得胜的人要辖管列国。同时这不是律法的事。我们下面来看，听了主的回答之后，彼得无话可说，他的口被封住了。但主继续说，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许多基督徒使用这一节，但多半都用错了。我关心我们许多人没有正确的领会这一节。有些人说，刚得救却没有相当经历的人，就是在后的成了在前的例子，这是天然的解释。另有人说，在后的青年人成了在前的，我们年长的人跟不上后面而成了在后的，我们年长的人跟不上而成了在后的，这也是天然的领会。主晓得我们会用天然的方式接受他的话，就给我们20章1至16节的比喻来解释这一节的意思。20章1节开头的因为一词指明这比喻是19章30节的说明。此外在20章16节主又说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这也证明这比喻是解释19章30节里主的话。要领会19章30节和20章1至16节的比喻，我们需要看见彼得有商业的头脑。他的商业头脑表露在19章27节，他问主说，我们将来要得什么？换句话说，彼得说，主，我们付了代价，现在你要给我们什么？我们在超级市场里付了价钱，并得着相当价格的东西，我们为着什么付款就得着什么。这就是彼得的观念。他说他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来跟从主，也就是说他们付了完全的代价，现在他想知道他付了这个代价会得着什么。主耶稣很公平，他在19章28、29节清楚地回答了彼得。主似乎说，当我坐在我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。彼得，你们就是为此付了代价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亲人的，将得着两部分的赏赐。第一部分是在今世，第二部分是在来世。在今世你要得着百倍，顶替你所撇下的物质事物，在来世你要得着永远生命的完满享受。主的回答清楚且公平，我相信彼得非常满意。然而主没有让彼得过去，因为他需要进一步的功课。所以主说许多，就是说不是全部。他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这指明许多人和彼得一样，他们原是在前的，却要在最后得着赏赐。主这么说是要革新彼得商业的头脑。主似乎对彼得说，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我说这话是要你们叫你们看见，我所给你们的不是基于你们的商业意识。尽管你们要得着国度的赏赐必须付代价，但得赏赐不是商业的事儿。事实上你们所付的代价算不得什么。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所丢弃的算不得什么。即使美国总统 为了要得着国度的赏赐，放弃他的职位也算不得什么。然而主所给的含义非常丰富，你若在百货公司为一样东西付一块钱，你就得着价值一块钱的东西，你若付一百块，你就得着价值一百块的东西。但在主眼中，我们为赏赐所付的代价只是几分钱，但他所给的赏赐却值好几百万。我们能付出什么以得着永远生命的权享？在国度实现里，永远生命的权享是无价的，我们所付的代价不能与我们所要得着的赏赐相比。得着赏赐不是商业的交易，不是付出多少就得着价值相等的东西。事实上，我们所付出的是粪土，在基督以外的一切都是粪土。主似乎对彼得说，彼得，在国度里你要坐在宝座上辖管以色列子民，这是王权。彼得，你为了得着这个所丢弃的一切乃是粪土，你想你能用粪土买到王权吗？你若想要付给我粪土，我不会接受，反之我会叫你除去那些东西。你付的代价虽是粪土，我却要用王权赏赐你。具有商业头脑的彼得需要主耶稣再教育，主很智慧，对他也很忍耐，并说了很长的比喻，解释他所说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的是什么意思。下面我们就来看家主为他的葡萄园雇工人的比喻。在马太二十章一二节说，一位诸天的国好像一个做家主的人，清早出去为他的葡萄园雇工人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，就打发他们进他的葡萄园去。家主是指基督，这里的清早约在早晨六点，是指召会时代的最早期，那时基督来呼召门徒进国度。工人就是指的门徒，葡萄园就是指的国度。二节所说的讲定，就是指主在19章27至29节所讲定的银币。银币指主在19章27和29节与彼得所讲定应许给他的赏赐。三节四节说，约在上午九时他又出去，看见市场上另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就去了。上午九时直译就是第三个小时，第三时，希伯来时间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使徒行传四书都是一样的。上午九时指召会时代的第二期，第二个时期。闲字指明凡不在诸天之国里做工的，就是在市场所指的世界里闲站的。第五节说，约在正午和午后三时他再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正午直接的翻译就是第六时，正午十二时指召会时代的中期，午后三时直接翻译就是第九时，午后三时就是指的召会时代的第四期。六节七节说，约在午后五时他出去，看见另有人站着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午后五时直接翻译就是第十一时，午后五时指召会时代的第五期。在午后五时被雇的人说，他们闲站是因为没有人雇他们。在神的国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是神所雇用的，虽然时候晚了，主仍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甚至接近召会时期的末期，主仍在呼召人。下面我们看家主如何赏赐工人。首先我们看赏赐是在黄昏，照着马太福音20章第八节，我们看到家主赏赐工人是在黄昏，就是午后六时。 这是指召会时代的末期。第八节说，到了黄昏，葡萄园的主人对管事儿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开始直到先来的为止。主从后来的开始直到先来的为止，这又和天然和商议的观念相反，指明后来的工人得工钱不是按他们做的工，乃是按葡萄园主人恩典的意愿。九节和十节说，那些约在午后五时雇的来了，每个人都领了一个银币，那些先雇的也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领，但他们也是各领一个银币。这里我们看见后雇的与先雇的得着同样的赏赐。十节所提先雇的工人包括彼得在内，他曾在19章27至29节和主讨过价。先雇的人非常惊讶，后雇的人竟先得赏赐，虽然他们只做了一小时，而且不是在一天最热的时候。因此那些先雇的看见后雇的领了一个银币，他们就期望多领一些，然而他们也是领一个银币。十一、十二节说，他们领了之后就埋怨家主说，那些后来的做了一小时的工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这些整天劳苦受热的一样。那些先雇的人并不知道罗马九章十四至十五节和二十节，在主并没有不义，他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，他们是谁竟向主顶嘴。但彼得天然的观念代表所有信徒的观念是商业化的，他不知道主恩典的意愿，因此他照着律法埋怨主。十三节说，家主回答他们其中的一个说，朋友，我没有对你不义，你不是与我讲定一个银币吗？主说的其中一人必是指的彼得。这节的讲定是指主在19章27至29节与彼得所讲定的。这里主似乎说，彼得，我们签过合同了，我不欠你什么，因为我已经把我所应许的给你了。我要给你看见我的赏赐不是商业的事儿，乃是恩典的事儿。你需要学习恩典的功课，赏赐是照着我的愿望而有的恩典，由于恩典，我愿意把我所应许给你的同样赏赐给那些后雇的人，这有什么不对？十四节继续说，拿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那后来的正如给你的一样。这是主给彼得有力的答复，指明主已把彼得所认为当得的给了他。主有权柄照着自己的意愿和喜悦，不按做工的原则，乃按恩典的原则，将同样的工钱付给后来的工人，这粉碎并改正彼得天然和商业的头脑。十五节说，难道我不可随我的意思用我的东西吗？还是因为我慈善你就眼红了吗？彼得在十九章二十七节与主讲条件时，他的观念全然是商业的，不按着恩典的原则，乃按着做工的原则。主答复彼得时有力地指明，他对跟从他者的赏赐不是商业的，乃是按着他的意愿和恩典。门徒要得着诸天的国，就需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但主所要给他们的赏赐超过他们所当得的，这不是按着商业的原则，乃是按着主的喜悦，这对跟从他的人是个激励。在16节主给这比喻下结论说，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在后的是最后来的工人，在前的是最早来的工人。做工的时候最早来的人在前，但得赏赐时在后的成了在前的。主就这样使在后的成了在前的，在前的成了在后的。因此赏赐不是律法的事，乃是恩典的事。我们不该有商业的心思，救恩是基于恩典，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，我们不需要做工。然而国度的赏赐是按着我们的工作，按着我们所付的代价，我们若付代价，主就会给我们赏赐。似乎赏赐是用我们的工作买来的， 我们若这么想，就像带着商业头脑的彼得，我们需要再受教育，甚至看见赏赐也是基于恩典。得着赏赐的路不是付代价，乃是享受恩典。得救就是领受恩典，得赏赐就是享受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。我们相信主就领受了恩典，并且得救了。领受恩典之后，我们必须学习享受恩典，将万有撇在背后，并跟从主，不是出代价，乃是享受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。不要以为你牺牲了什么，你所牺牲的只是粪土，是虚空的虚空。日光之下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你的教育、地位和前途都是虚空。粪土不能视为代价，将万有撇在背后，乃是卸下重担，并且得释放。你一直在地位、财富、对前途忧虑的重担之下，因此你需要卸下重担。卸下的路就是享受恩典，恩典使我们卸下重担。然而借着享受恩典，卸下重担不是付代价，我们不是在这里付代价，我们乃是在享受自由。哈利路亚，我已经得着释放，我已经从我的亲人、名誉、地位、前途和一切得着释放，我是完全自由的，我不是在付代价，我是在享受恩典。我们都需要丢弃商业的头脑。一些圣徒曾说，我已经为教会撇下一切，我受了许多苦，现在我却一无所有。每当我听到这种怨言，我就在深处说，你不能得着什么，因为你不是在正确的灵里丢弃万有并且受苦。你若在对的灵里，你会感谢喜乐并赞美主，使你不再背重担。我们若在正确的灵里为主丢弃万有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再背地位、野心或对前途忧虑的重担。所有属世的人事物都是在重担之下，但是主，我赞美你，我已经卸下重担并且得着释放，我不是在付代价，我乃是天天享受恩典。主啊，你所给我的不是补偿，乃是对你自己进一步的享受。我信我们是午后午时被雇的最后一班工人，但我们会先得赏赐。虽然我们不会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保罗做工那么久，他们做工将近20个世纪了，他们整天劳苦受热，而我们只劳苦了这么短的时间，最多才几年。也许我们得赏赐时，彼得会对约翰说，看，这些人比我们先得赏赐，但那将是主话的应验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也许约翰会对彼得说，彼得要忍耐，倘若这些后来的人得这样的赏赐，我们所得的必然要多得多。然而彼得和约翰也许会惊讶，和我们这些后顾的人得着同样的赏赐。但主会对彼得和所有先顾的人说，我不是与你们讲定的吗？我的应许不叫你们满意吗？不要埋怨，接受你的赏赐，去等宝座吧。我难道没有权利照我的意愿行事吗？我慈善不对吗？有一天我们要得着和彼得同样的赏赐，并且要先得着。彼得的赏赐将是一个银币，我们的也是一样。这一个银币是指国度实现时在荣耀里对神圣生命的全享，这将是我们的赏赐。